牧师师母、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耶利米书第八章。在婚约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爱若不真，伤很深"。就是如果你的爱不够真的话，你的伤害是很深的。其实在讲是说，如果爱不是真诚的，那对彼此的伤害可能是非常的深远啊。这个伤害呢，不但只是停在情感上，可能会影响彼此的信任和幸福。那我很感恩，因为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无论在谈恋爱之前有课程，谈恋爱当中也有人帮助，然后到结婚之前有课程，结婚的时候也有帮助，结婚过后还有很多的mentor 在我们当中哦。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帮助了我很多，在婚姻上建立更坚固的一个真理，在建立在一个坚固的真理上面。所以我和 Rini 呢，真的是在我们真的是要进入一段感情之前，我们真的是有谈很多啊，谈很多。我们第一句话我们就讲说，我们要坦诚，就是无论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一些对事情的看法、对一些事情的感觉，就是要坦诚。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坦诚。所以很感恩哦，很多人问我们说，结了婚过后可以吗？住在一起可以吗？习惯吗？我们感觉都是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就已经在谈很多我们生活上真实的习惯、真实的处理事情啊，一些做事方法。所以坦白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轻松，因为所看到的，就是之前有讲过的，是真的，是真实的。所以可以活在一个真实里面，其实是可以在一个真平安里面，会很舒服。觉得说对，这个是货对版的，不是货不对版的。所以可以用更深的一个比喻来想哦。你想一对新人呢，就很像是一艘船在大海上面航海，在大海上面走。如果这两个人的爱是真诚的，是坦诚的话，那这个船呢，就是会一直平稳的，一直在海上面走。然后遇到风暴的时候呢，因为够真诚，两个人的爱可以打破一切的风暴，所以这个船还是很平安的。但是你想象，如果爱不够真诚的话，这个船底呢，就很像会出现一个裂缝一样。然后呢，你一面走的时候，可能会开始从一个很小的裂缝，一面走，那个水就慢慢进来。进到来的时候，最后呢，可能会导致当风暴来的时候，这整艘船都会沉了。我要表达的就是，其实爱若不真诚呢，其实真的是会伤很深。一旦有这个欺骗或是虚假渗入在里面的时候，受伤的不仅是心灵，而是整个关系的稳定性。所以今天我就有个问题，要我们一起来问问我们自己：今天你对神是真的吗？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句话，你对神有多真呢？是真的吗？更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得起神吗？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你对得起神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因为今天神真的没有开玩笑，连续八章经文都在提醒我们，都在让我们看见悖逆的人是怎么样的人，那回转的人可以怎么样回转。所以人若不真呢，后果呢，真的是不堪设想了。今天经文呢，仍然是审判的警告。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趁着这个在耶利米书晨祷时，我们真的是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对神有够真吗？所以我们对得起神吗？我把这些经文分成三个大段，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段，就是在第一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那个死不悔改的人？我们是不死不悔改的人吗？我把这个大点呢分成三个小点。我们现在看第一到第二节，这边讲到说死后是还有审判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经文，就讲到说，神就一开始就说话了。第一到第二节讲到，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的 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这两节经文，如果你真实去想象，是蛮恐怖的。一个人死了过后，应该是会葬在地上，可是现在他说全部要挖完出来。然后有一个对比，就是神呢在这边呢用了五种人的骸骨啊，有祭司啊、首领啊、先知啊、居民的骸骨来对比呢。第二节呢，他就讲到说，就是要给他们从前他们五种啊，也是讲到所喜爱、所侍奉、所顺从、所求同、求问、所敬拜，也是一个五五的对比。其实从上一章经文，神就不断的警告在神殿中的人，不要以为你自己在神的殿中就平安了，而且还讲到说假先知的一面就是污秽了整个殿，一直在说我在这里，我在殿里面我平安，可是神给他们回答是说，他必使犹大的诚意和耶路撒冷街上所有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新妇的声音都要仔细，而且要变为荒场。你越自我欺骗，你越觉得自己是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其实换来的是一个荒场，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神呢，再次对这些拜偶像的人，因为他讲说日头、月亮、天上众星，以前人就是喜欢看这些，又喜欢拜这些，觉得这一些呢是可以帮助他们的。所以现在神就说，那我就把这些全部挖出来，当审判呢来到的时候，活人死人都要受审判，你看看这些东西能救你吗？所以神其实是再一次的说，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你们所敬拜的偶像是不能帮助你们的，日后不是死了埋葬而已，死了后还有审判会来临的。所以入土为安，就是说人既然死了就会埋葬，可是事情也安了，但是这里讲到说，当以后神再来的时候，这些尸骨还要再挖出来被折腾一番。其实今天神也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不要以为我们活得很逍遥很自由，可是有一天你不懂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就那一口气没了，甚至在你还没有预备的一个情况底下可能就会没了。所以真的是在提醒我们，不是停在我们每一天开眼睛关眼睛的一天，而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是死了过后其实还有审判的，就是到那一天我们要怎样来预备我们自己，是时时刻刻分分秒秒趁你现在还有那一口气就要悔改。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就是第三到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人都会偏行己路，我们就是那偏行己路的人吗？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这边讲到一个很大的转变，第三节，我们现在看第三节，这边讲到说，并且这二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各处，宁可减死也减死不减生，这是万军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接下来神就是一直要责备百姓们不肯回头这件事情。神的子民呢，本来应该被称为义人，那后来怎么会变成恶名呢？昨天在这个我在这个洪老弟兄的追思礼拜的聚会里面，我就看到一节经文，我是很少会看到这样的经文在那个布条上面，我就看到有一节经文，这边讲到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就是诗篇116篇第15节，我就看到这节经文，我觉得说哇，神你很好嘞，你好像在提醒我们，因为这边今天就讲到说，恶族所留下的名其实就短称为恶名，那圣名就是义人，圣名跟恶名呢，他们的对比其实是差很远的。神对圣名的一个应许呢，就是他看他们的死是极为宝贵的，因为他们为神摆上，他们走完了他们一生里面为神摆上忠心的一条路，这是神对这个忠心对他的百姓的恩典还有应许。但是恶名呢，恶名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经文第四节里面就讲到说，他们是跌倒不再起来，他们是转去不再转来的，这些 这些民呢，都是很久被盗。守定诡诈不肯回头的人，而且没有人愿意悔改恶行，个人呢都是转奔己路，好像马直冲战场一样。所以神在这边就在形容说，这些恶民呢，就是不肯改的，宁可死也不肯改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一直在讲第四节，人跌倒不再起来，人转去不再转来。其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其实也是会觉得说啊，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句话不是圣经里面出的，这是人在生活里面体会的。所以，即便是一个不认识的普通人，多少都会从错误中学习教训。但是这里的百姓呢，是顽梗到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就是不肯回头，而且不要改过。已经被警告之后，明知呢前面是一个死的路，但是他这边讲什么？他们宁可拣死不拣生，还要一路奔向死路。你们觉得那个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神人来到一个很无知、被蒙蔽、被迷惑的一个情况底下，真的前面是死路，他们也照走下去的。今天在这节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是那一个特别喜欢走自己路的人吗？我们真的可以想一下，今天神赐给我们爱我们的族长，爱我们的牧者，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但是今天我们在对一些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觉，跟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还是走我自己路比较好啦。你的问题，你给我的这个解决方案，好是好啦，过灵过灵啦。可是就是会选自己路啊。这句话很毒啊，个人个人啊，跟你个人个人分出来就是个就是个神啊，个人呐、啊，你是你啦，我是我啦。所以人有时候会进到一个如此，真的是觉得说我要走就是对了。所以刚才同工 David 在分享的时候，以前他的一些软弱的地方，其实是很真实的。当人不看神为重要的时候，情绪一来，血气一来，就会堕落在肉体里面。所以，真的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这样的人吗？你现在走的路是你想出来的吗？还是你真的是投靠神呢？我们真的是要很清楚的来审查我们自己。因为离开了神呢，接下来经文就讲到很严重的一件事情。离开了神呢，我们真的是禽兽都不如。我们看第三个小点，第七到第九节，人真的是禽兽不如吗？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我觉得神今天再次让我们反省，再反省。第七节讲到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时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接下来就讲到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那文士的假比弄虚假，智慧人羞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这些神很确实在对我们说，这些空中的鸟，无论是鹳鸟、斑鸠、燕子，甚至是鹤鸟，它们在一定的时候，它们会整群一起移到一个地方。所以鸟都会看天气，都会看神设立它们、设计它们的一些定期、一些时令。这种无知，我们要说无知的鸟，就是它们没有像人一样的智慧的动物呢，他们都懂这种搬移的时间。那这里就用了鸟跟人的对比，神的百姓呢却不知道神的法则。所以这句其实是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那无知的人吗？无知到连鸟都懂我们人不懂的东西吗？还是我们懂，我们还选择不要呢？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想的，甚至我们在背箴言哦，箴言里面都讲到说，一个很小的蚂蚁啊，他们都会为自己要准备的东西来准备，而且也懂得分辨时期，啊， 他们都知道，可是我们人呢？圣经这么大本在这边，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神呢？所以为什么人会来到一个逆性而行的一个状态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真的是去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每一次要体贴我们肉体之前，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会有一个想法意念进来，这是错的。可是我们那一刹那的选择，就是导致我们到底是顺从了神的圣灵呢，还是顺从了自己的罪性。成为顺从圣灵呢，我们就成为神眼中看为宝贵的人。可是如果我们顺从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就成为了一个罪的奴仆，就是被罪所辖制住，所以对神的话呢就完全听不进，也没有办法回应，最后导致就是一个放纵肉体，就回到这个个人转奔己路，如马冲进战场一样。所有的不知、虚假、自以为是呢，就弄到自己很像自己所说的文士，很像一个舞弄虚假的一个构造。这个人看起来外表是很虔诚，可是内心里面没有真实的敬畏。当没有真实敬畏，换句话是说什么？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智慧的开端。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弃掉神的话，那心里弃掉敬畏耶和华的心，那我们心里面还有什么智慧呢？没有了。因为没有敬畏神就没有智慧，这是神的话对我们说的。人一旦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智慧可言，这是在对我们说了吗？弟兄姐妹，你有智慧吗？你想要智慧吗？你想继续在神的话语里面走吗？今天神在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大段，就是第十到第十二节，这也提醒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我们有贪婪的毒根吗？这边特别讲到贪婪的事情。第十到第十二节这边就讲到说，所以我们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也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小的自到自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呢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是没有平安。他们行可真的是知道羞愧吗？不然他们毫不羞愧，也不知羞耻，因为他们必扑倒，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自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但是神在接下来呢继续的来斥责这些假先知用假平安来欺骗百姓的话。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贪婪的后果呢，结局是很是一个亏大的一个结局。所以经文里面所以是去到第一个小点，我们把这段经文看成两个小点。所以在这个点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经文在提到的是从最小跟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意思是说从老到少都是贪心的。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命中里面的一个毒根，因为人一旦有贪婪，什么事情都是以我自己为先，都是以自己的心为先，为自己的利益而出发。所以贪婪的结果是一个让我们进入一个很亏损的一个地位里面。所以结果呢就是一无所有，然后所谓十赌逢十赌呢就会有九输的感觉。那我有一个形容，就是你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有一个农夫，他种了一棵树，这棵树呢结满果实，很漂亮很美，果实也很漂亮很甜，那他就看到这个收成很好，所以他心里面就一时贪婪起来，他就说我要把这些所有的果实都收起来，所以他的心呢就很急躁，要趁这些果实可以收成的时候快快去收成。所以他就收收收收收收完可以收割的果子呢，他就看到树上还有一些大概还没有熟完可是又可以采的果子，他就连这些果子呢都想采走。然后因为他心急呢，就把所有的树枝能拔的就拔，能拆的就拆，他真的是从五罗的果子变成十罗。可是最后呢 他接下来这一年呢，因为这个树呢，他贪心到把这些树都小的种了什么什么果什么花都拆到完，树枝拆到完了，结果呢，他来临的这一年呢，他没有办法有持续同样的这个果实的收成，甚至还破坏了他未来这些所有的财富的来源。这个比喻其实是在让我们看到说，真的，我们贪婪其实就是贪那短期里面行为可能带来一个自我满足的一个效果，但是贪婪呢，其实是会使我们带来长期里面的一个亏损。所以，如果这个人，这个农夫，他懂得我按时结果子的，我收，剩下的明年再来收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出，他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收成，并不是死在这个贪婪底下。所以，真的贪婪的结果很大，就是让我们真的是会进入一个亏损里面，甚至贪婪呢会蒙蔽我们的眼睛。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对神的一个忠心。我们现在看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也是讲到说，真平安，真平安，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在第二个小点里面，就讲到说，其实只是说好话，非真话吗？这是我们也可以去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喜欢听好话，还是喜欢听真话呢？好话跟真话呢，其实是我们要懂得去分辨，我们要懂得去接纳的。如果今天你整件事情确实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是你期待的是不要紧啦，可以啦，明白啦，知道的什么？虽然这些很重要，鼓舞话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那个真更重要。谁会跟你说真话呢？难道是外面的阿兵、阿狗、阿猫吗？可能跟你认识一两天，人不想得罪你，会跟你讲好话。可是谁会跟你讲真话呢？就是跟你最靠近的人，你的牧者、你的家人、你的小组长，甚至你身边最好的朋友，他们才会来跟你说真话。所以，很常我们就会陶醉在一个我用了一个例子，你的网络现在很流行抖音啊、Instagram 这种很多的直播嘛。然后有些国家呢，直播呢，他们已经厉害到以前还有拍照可以化妆，Photoshop 一下然后弄到整个人美美。现在连影片都可以有滤镜，有听过滤镜这个字吗？他们可以把它美化啊，脸变小变尖啊，眼睛变大，头发换颜色换发型，身材小一点。好，所以这些滤镜呢，就是帮助他们再出来的效果。哇，可是关掉滤镜了就哈，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们好像觉得在镜头前面呢，看起来光亮线，光鲜亮丽哦，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是失去了反映真实的这个功能哦。所以你一直陶醉在很好、很好、很好，可是这个滤镜一关的时候，你就要面对真实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是陶醉在好话呢，还是陶醉在真实的话？你要听好的，还是要听真的？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思想。今天当有真话对我们说，说这个人是不好的，你就化掉了。但是今天这边讲说不要紧了，可以的，哦，很好，我就继续在很好的里面。你是哪一种人呢？我不是说好话不好，可是如果好话若不真，那就真的是失去了那真实的功能。所以结果就是骗人又骗自己。那世人呢，就是常常啊被自己的聪明呢，被误导，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真的是要来思考，我们是这样的人吗？那接下来第三点，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也是惹神发怒的人吗？所以第三点里面，我就从这两节14到20节的经文里面分成两个小点。一开始看，我们来看14到15节，我们难免有惊慌不安的日子。在14到15节，这篇经文里面就一直在说到葡萄树上没有结果子啊，无花果是没有果子啊，我所赐给他们的必要离去。其实神接下来呢，就是在预言呢灾祸临到的一个情形。然后呢，15、16节呢，百姓们就在一边哀叹，就很像讲说，原来真的是没有平安。他十五节就讲说，我们指望的平安却得不到好处。指望的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其实一直在说，百姓们以后就会看到，我们所跟的 自己的路、偶像的路、世界的路，最后你会看到说你以为有平安了却得不到好处。所以神一直在这边让他们看到说，这整个环境里面你会看清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而且幕后的光景就是这样。所以有一个更深的解释，就是我们人呢，如果因我们人会因为周围的环境局势的变化而感到不安，今天很有钱，突然间明天股市一掉我没有钱了，可能我们会惊慌不安。今天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明天看医生有一个病痛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觉得说心很不安。然后经济动荡啊，社会不安啊，个人生命中、家庭生命中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很像进到一个环境局势不一样变化的时候，好像都很不安。所以对神的子民来说，真正的不安呢，这个真正的平安呢，我要讲真正的平安不是依赖住外面的环境有多顺利，而是源自于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稳固的，那我们就可以在风暴中保持内心的平静。这是神对我们说的。第十五节说，我们所指望的平安，就是他们以为偶像的平安。但是如果转过来说，我们依靠指望真正的平安，神的意思是说你就会有真平安。我们再用一个比喻，就像一棵大树，它可能生长在 一片常常有风暴的区域。我们看到神造树很奇妙了，造到哪里呢，就有哪里的这个功能。它生长在一个有风暴的一个区域呢，虽然外面的风暴一直在袭击它，但是它的根扎得很深，扎到地底下深的时候，其实它遇到风暴的时候它是屹立不倒的。所以对神的百姓来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好像这个根一样，你有多深呢，深到在就算环境不一样、风暴多猛的时候，我们内心也没有感到那个真正的平安呢？我们人很现实，当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拿雨伞，觉得说雨伞是我的平安，可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雨伞吹走的时候，你觉得说平安走了，就是一种这样的形容词。今天我们依靠的是谁呢？我们依靠的是别的东西吗？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惹神发怒呢？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小点，真的是有一些灾难呢，是始终呢无法脱离的灾难。第十六到第二十节，这边其实是讲到说，耶利米呢知道百姓们已经是无可挽回，所以呢他为百姓呢来举哀。那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卷书叫《耶利米哀歌》，其实就是在讲述耶利米呢是一直在看见这些事情呢，真的从内心里面发出呢，觉得说这些百姓人悲惨的遭遇、不肯悔改的心情，他对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所以第十八节里面就讲到说，我有忧愁，愿人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其实他就看到说神的心情。要知道这些所有内外夹击的局面呢，外面有事情，里面有事情，这些所有的审判啊、瘟疫啊、苦难啊、风暴啊，这些其实背后的主使者或许是神的手，因为神要出手管教。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神也有一个很深的心情，等一下我们在接下来两节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但是我们就看这些事情里面，我们人呢要怎样脱离这些灾祸灾难呢？我觉得不是只是应付应对而已，而是要处理在外在内的一些祸患。关键就是我们要认识，今天我们要认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当我们知道根源在哪里时，我们要悔改，而且要回转，我们要悔改并回转归向神，我们要依靠神呢的怜悯还有恩典。这三点其实是帮助我们真的是可以回转向神的。面对这样的灾祸呢，我们不是要应对外面的危机，不是没钱要预备应对钱的事情，不是没健康要应对健康的问题，这些是要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心里面应该要回转归向神，并且来到神面前跟他建立好那个关系，我们才来看事情里面我们要讲依靠神来解决。所以这不但只是可以化解灾难，也可以带来真的平安、真的祝福在我们的心里面。 只有与神正确的关系里面，我们才能真正呢得着真正的解脱还有重生。我们总结来看，我们看最后两节，就是在我总结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有没有让神受哀痛呢？我们有这样吗？今天我们一直在看说，我们来反省，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是这样的子民吗？我们是宁可拣死不拣生的人吗？我们是固执到选自己的路比鸟还要没有智慧的人吗？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反思再反思，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今天先知的话里面说了一个很扎心的事情，就是第21跟第22节讲到说，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损伤了，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今天是神他讲了一个很扎心的话，他以人以为神给刑罚管教，为要让人痛苦难受而知罪，但是神自己其实也是会受伤的，就是神他很盼望人悔改，可是为什么要等到讲了那么多次，要等到他出手的时候，好像父母在打孩子，我听常常听他说打在身上可是痛在心里，就是神在透过耶利米先知呢来表露他的心情，其实就是这样的。神的心意呢，他不是要因为要管教要刑罚，而是他看到这些子民背离他的一些痛苦跟心声在里面，先知的哀痛呢，就是恰恰好反映了神的心情。神其实不是冷酷无情的审判者，他也是因为百姓的痛苦而 感到痛苦，这是神与人之间这些感情呢，才可以知道说其实神背后有一个爱跟怜悯在当中。神呢是一个慈父的心，他希望看见他的子民从迷失中回归，也乐意呢在这个过程中赐下医治还有恩典。所以他说其实有的啊，你愿意回来医生就来医治你啊，你愿意回来你就会得痊愈，其实是有在那里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我们人呢真的是无知到那个地步，看不见，也选择就算看得见我也选择不要过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怎样让神快乐呢？我们也痊愈吗？你认为你现在在哪一个状态里面呢？你若愿意敞开，你知道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回转向神的一个道路，你愿意这样行吗？我们今天真的可以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对得起神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今天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心说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他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圣名呢？我们要从恶名的这个事情里面走出来，我们定义要选择成为神至圣的子民。这是我们今天耶利米书在对我们所说的。